朋友，欢迎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收听耶稣真理的系列专题，由传道人摩西弟兄主持。耶稣真理是整本圣经的核心，能帮助你更好地认识神，并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主内弟兄姐妹和慕道的朋友平安，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孙梦溪传道。今天继续为你讲解主耶稣给门徒的一个重要命令，你们必须重生，是第11讲，讲保罗重生得救的见证。保罗在圣经当中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在新约时代他写了很多的书信，他是从旧约时代活到新约时代的人，经历神特殊的恩典，亲自呼召他，拯救他，差派他。保罗他有重生得救的经历，他也讲解这个经历，他同时也讲解耶稣真理。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下保罗重生得救的见证。首先看一下五旬节圣灵降临前的扫罗，在得救之前呢，他的名字叫扫罗，因为他出生便雅悯支派，便雅悯支派当中在旧约当中有个重要的人物，就是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是被撒母耳暗立的高抹的君王，叫扫罗。他扫罗呢出生于大树，是罗马公民，公元64到67年他为主在罗马殉道。他出生在法利赛人家庭，在成人以后在耶路撒冷的加马列门下受拉比的训练，他是虔诚的犹太教徒。之后在64到67年大约这个年间，他为主在罗马殉道的时候呢，这个时间一点一算呢，大概活了60多岁啊，不太长。他是罗马公民，因为他出生在大树，大树今天是在土耳其境内，因此保罗生在那里成为罗马公民。因为就像许多犹太人一样，他们散居在环地中海地区，都是罗马帝国，所以出生在那里呢，就是成为了罗马公民，就像今天的犹太人一样，他们散居在世界各地。在美国的犹太人，他们一出生就成美国公民了。扫罗在耶路撒冷加马列门下受拉比的训练，孩子的这个成人礼呢，在12、13岁有男女的差别了。成人礼之后呢，就开始要做一个职业的选择，或者跟着家人学一门手艺啊，父亲是木匠就学木匠，或者是撒网捕鱼的，那就是一起乘船出海捞鱼去。那么他们家是虔诚的法利赛人，就送他回到了耶路撒冷，在著名的加马列门下接受门徒训练。加马列这个人什么样的人呢？他是当时讲旧约律法是最著名的人，所以在他的门下，虽然不叫大学，不叫学堂，实际是真正的门徒的训练的一个好地方，就亲自有老师来带领跟随他，模仿他接受训练。所以可以讲保罗在扫罗也好，保罗也好，他在那时候受到的是律法当中是最高学府的训练，因此他是个虔诚的犹太教徒。扫罗作为虔诚的犹太教徒，既熟悉熟知律法条文，又遵守律法，按照旧约律法他有没有得救呢？这个问题你可以思考一下，假如他在五旬节圣灵降临前就病逝了，他有没有得救呢？根据圣经的教导，旧约的律法，我认为他是得救的。但是主耶稣被钉死十字架，第三天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教导他们等候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的降临，五旬节那天神赐下圣灵，建立了新约教会。时代变了，所有人都要重生得救才能进入神的国，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要重生得救。所以今天我们要向以色列人传福音，他们虽然说我们是跟神有关系的，我们信靠神，摩西的神耶和华，但是他们只是信的不完全，他们不知道弥赛亚，还在等待弥赛亚。而真正我在以前讲过了，旧约时代是序曲，真正的真理的教导，真正的重点是在新约时代。所以保罗的重生得救的见证在下面就一步步展开了。先讲耶稣与扫罗。耶稣知道扫罗吗？扫罗有没有听到过耶稣讲道和看到耶稣的神迹吗？耶稣当然知道扫罗，他是全能全知全在的。扫罗的出生，扫罗的家庭， 扫罗后来从大树来到耶路撒冷，进入加马列的门下，都是神默默安排的。如果说莫巴的你可能不相信，有一句话你可能相信，是叫万事相互效力，还想预备扫罗，让他接受优等的律法教育，成为一个优秀的拉比。那么在这里我也提到一点，为何扫罗没有尼哥底母的经历呢？这和前一个问题有相关的。扫罗在耶路撒冷一直待了很长时间，耶稣在那段时间也进入耶路撒冷传道，在那里被钉死，发生这么大的事情，扫罗不知道吗？可以讲，不是所有的耶路撒冷人都知道这件事，只有听到的人、看到的人。那么扫罗作为一个虔诚的加马列门下的一个学徒，他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摩西律法，所以他不知道，也没出去跑来跑去，他不是那种今天读这个书明天上街逛一逛，他不是这样的人。而且耶稣也不希望他知道，因为有他知道的时候。所以这里带出一个问题，就尼哥底母的经历显然扫罗是无法经历的，尼哥底母比他年长许多了。扫罗出道开始有拉比的身份，我想也是30岁吧，耶稣也是30岁出来传道，所以30岁以后呢，就是耶稣已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复活升天赐下圣灵了，已经是五旬节之后的事了。但是他被神预备，我讲到被神预备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感谢吧，就是说神对每个人都有预备，因为神的国有各种各样的工作，现在是高科技时代，我们也用电脑传福音，神预备你，赐给你电脑的这种能力啊，这个掌握的控的能力，写 code 也好啊，制作视频也好，这些能力他为主所用。我也感谢神，我在大学时间是受的政治理论和中国现代史近代史的教育，可以说是中国最高的政治理论的教育学府，而且是严谨的逻辑的分析，又有历史又有理论，逻辑起来，今天正好是圣经既是历史啊，又是理论，你把两者结合在一起，而严谨的按照逻辑的分析，有条不紊的结合在一起，这是个非常好的训练，对我当时来讲。所以我对那些人对你怎么信主了，我说这并不矛盾，因为我有个追求真理的心，所以那时候的培养使我对真理有个追求，我对宗教有个反感的心。所以今天有人问我，你信基督教吗？我说我不信，因为圣经当中没有基督教这个词，我只是信圣经启示这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和圣经所有的教导，这是我相信的。圣经当中没有基督教。我在前面讲过，在序言部分主耶稣七个命令当中也讲到过，耶稣真理不是宗教。所以神给我这些培养，是我今天有一种圣灵的感动，接受圣灵的感动，接受圣灵的引领来讲耶稣真理，首先讲耶稣真理当中的主要的命令。所以我也感觉到神的带领真是奇妙，那时候我不认识神，还在罪的那种生活当中，但是神已经预备，神更新了我以后就可以看到神的作为了。扫罗也是这样，他被主预备接受律法教育，为什么？后面我会展开讲。扫罗与耶稣，耶稣与扫罗，扫罗为何迫害那些相信耶稣的犹太教徒呢？他这种行为后来有没有在基督教会历史当中发生过呢？今天我们要从中汲取什么教训呢？扫罗迫害基督教徒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讲？因为他是虔诚的律法的一个在加马列门下的一个门徒，他按照律法讲什么，一点一滴不能改。你突然讲到一些新的东西，律法对主耶稣的预言或者先知书的预言，他没有讲的那么具体，没有讲到啊，那个名字叫那个约瑟，他有个未婚妻，突然怀孕了，他没跟他同房就怀孕了，然后他们从加利利回到了伯利恒，因为是那个人口统计的时候，圣经的这个预言他没有讲这么详细，只是说他要生在这个地方小城，但是没有怎么讲这过程，所以他们对不上号啊，他们只是讲加利利的能出什么呀，能出先知吗？神就给他们这个模糊的，但是很多的模糊你给集中起来，到主耶稣讲他的道的时候，当他的那种见证成就的时候，一下就明白了。所以保罗后来为什么讲的那么好，博到了很多的犹太人呢？就是因为他对律法的那种熟知，但是在当时来讲他是得赞许的。为什么？因为他不明白那事，不明白他做的是什么，所以他就迫害这些人。这种行为后来在基督教会当中是出现了，多次反复出现。 在初代教会就有，初代教会有些不同的解释，有的是错的，有的是可以讨论的，都被打成了一端，有的是受到迫害。特别大的、特别多的见证，我们可以搁到天主教会的历史当中。简单讲，宗教改革吧，500年前，改革之前就有人提出了意见，意见都被定为异教徒给烧死了。包括马丁·路德都在躲呀、躲呀、躲呀，来写出他的那些翻译，把德文那个圣经翻成德文，还写他那些文章进行宗教改革活动，都在躲呀。为什么？他也差点被德国的贵族要抓去，真是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建设，给他送到罗马教廷，他也是被烧死的。后来改革成功了，不同的宗派出现了，也出现宗派之间的一些迫害，教会历史当中有，这里不细讲。今天呢，我们可以按照圣经来讲，基督教会当中有很多的异端邪教。你可以到我们那个网站基督教要理当中点庄祖根牧师，他有专门讲异端邪教的事情啊，异端和极端啊，异端和极端。但是对于这些人来讲，我们也不能迫害他们呀，甚至也不能辱骂那种用不好的语言来指责他们。因为主耶稣在当时对撒都该人，对其他的一些异教，耶稣很多，当时那个时代有很多的其他的宗教，主耶稣根本不理，不值得一提。为什么？因为主耶稣专注在这些真心想相信他的人，真正信的信对律法的这些人，就像保罗、像尼哥底母这些人，虔诚的犹太教徒，他们要明白真理，他们要真正行出像盐的那种味道，发出光来的话，把神的见证传出去的话，就能信人信主了。其他的人不管。为什么？让人们做出个选择，在真钞伪钞当中，真假当中，要辨别真伪。所以我们不要以宗教教义来论断，我们要全面经研整本圣经和耶稣真理。今天特别是我们在听到不同的教导，不同的那对圣经的解释，不要马上想啊，这是一个异端，这是一个极端，不要马上下结论，不要进行这种论断，而要打开圣经仔细看，仔细学习。即使确认它以后，也不要进行人身攻击，让人友好来向他们传福音，以神的爱来包容，因为这些都在神的掌控当中，神允许这些存在，就是对我们提出一个警示，让我们更加专注在耶稣真理上，更加专注在神真理的磐石上不动摇。下面进入讲耶稣拯救扫罗，是在《使徒行传》第九章的很大一部分，从第一节开始哈，我待会儿会给你读一下这经文。耶稣亲自向扫罗显现和说话，扫罗亲身经历了耶稣的神迹。神为何在这个时间和地点来拯救扫罗呢？神拯救扫罗的目的是什么？这是非常奇妙的事情。我以前也讲过，主耶稣呼召了12个门徒，有一个是出卖他，最后自杀了。门徒呢，后来摇签啊，从抽签抽出来一个，补上了那个出卖主耶稣犹大的位置。这是人手所做，但是神手所做，神的呼召，我认为是保罗才是替代了犹大的位置，12个门徒。为什么这么讲？因为神亲自呼召他。为什么在这个时间和地点来拯救扫罗呢？因为非常非常的奇妙，因为这个时间是福音往外传的时间。可以这么讲，当时在耶路撒冷的这些使徒也好，门徒也好，他们不想走出去传福音，神早就给他命令了，在主耶稣升天前就告诉你们，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为我做见证，他没有，就待在那儿了。所以神使用迫害把他们赶出去。所以有些人出去了，但是记得使徒当中的核心人物彼得、约翰、雅各还是留在耶路撒冷的，他们偶尔是出去视察别的地方传福音。你可以看到第八章提到了彼得和约翰去了撒玛利亚，这里讲到福音开始传了，在这传的过程当中，他们这些人仍然是向犹太人传，到了外边人当中，传到了这个大马色也好，再往远处走的话就是安提阿也好，他们只向犹太人的传，进入会堂传福音，还没有向外邦人传福音，而他们跟犹太人传就产生了辩论，律法上的辩论，很难传。但是门徒传的很简单，主耶稣复活了，复活了，我们经历过，我们看到过，啊，简单的讲，这是神迹啊！他们随着神迹奇事，随着他们也证明这些， 但是呢，怎样在道理上讲得更透彻，出现了困难。这时候一个重要人物登场了，就是主耶稣预备好的扫罗，后来成为保罗。保罗是律法大师啊，门下的高徒，非常优秀。他的写的文笔也好，他的辩，你看他到了大马色就把那些给辩了，那些气的就要杀他。你可以看一下，那为什么神在这个路上在哪里拯救他呢？是在大马色这个地方，靠近大马色的地方。靠近大马色的时候，如果刚出耶路撒冷，神就显现，就像给大光照着他，一下瞎了，他可能就回去了。回去的话，即使他认罪悔改，门徒能承认他吗？必须先到大马色，在那里传福音，受迫害以后，回到耶路撒冷说，门徒听到这些见证才能接纳他。都有一个时间上的一个点，都要一步一步的进行。神拯救扫罗的目的是什么？当时神呼召的啊，十二个门徒当中最著名的哈，都是渔夫，都是一个村的哈、啊，我们讲都是互相认识，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可能也有一些也是这类似的，还有一个税吏，可能稍微有点知识。其他的我们叫奋进党人哈、啊，奋进党人的话。我们现在讲就是革命党了，就要搞暴动的，就要把罗马帝国推翻的。其他方主耶稣带他们来，主耶稣就是王，我们要搞革命。还有其他人就没怎么仔细提了。这里呢，我可以讲到主耶稣就用那些无知的小民来传福音，让那些有知识的律法的人呢感到惊异。这在使徒行传当中有记载的，你可以看第四章哈、啊，从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你可以往下看，你可以看到这点。但是要展开要讲真理讲道理的时候呢，就需要扫罗来担负这个使命。所以后来彼得在书信当中说到，不要随意解保罗的书信，因为保罗书信很深奥的，写的内容很全面的，或者是非常的透彻的，但是又很深奥的，你不要随便解，你把它的支离破碎以后就会解歪了。确实是这么回事。今天我们所有的教育的争论都基本集中在保罗的书信当中，这抽一点那抽一点，但是保罗下面会讲到他怎么教导的。同样彼得、约翰也好，雅各也好，他们还有是传统，其实像外邦传福音的时候，看到神的意象传福音也是扭扭捏捏的，如果圣灵不降在外邦人身上让他们说方言的话，他们也不愿意这么传，所以他们总是扭扭捏捏。但是保罗是在外邦人长大的，他本身有这个语言的恩赐，这是次要，他有一个明白神那个旨意以后，他那种魄力热心，就像当时迫害基督徒这样魄力热心来把这道讲出去，彻底的一剪刀就把这个新成立的基督教从犹太教的这个肚脐上的这个脐带给剪断了，因为他的脐带还连着就是隔离，他把它剪断了，这样才慢慢的这个区别开来。当时他们虽然信了主耶稣，还是守那些律法的东西，隔离等等。所以保罗后来在他的书信当中反复的讲一些诚意，讲怎么样相信主耶稣做新人等等。所以他是外邦人使徒，主耶稣也讲到这点，他的教导的重要性，他外邦人使徒，他口才等等等等，还有他的热心180度的转弯。所以我们感谢神为我们预备了扫罗哈，后来并成了保罗来得到拯救。那么扫罗在哪个环节得到圣灵的洗呢？扫罗如何与主耶稣哈建立了生命关系呢？保罗重生得救后的生命见证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经文，我先给你还是读一下这第九章。我们知道保罗去迫害那个门徒去大马士革哈，保罗行路，这是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三节开始，将到大马士革，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破坏我啊，你为什么迫害我？这主耶稣讲的。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既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着他的手进了大马士革，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这里有很多的信息量，你一定要了解，耶稣行神迹的时候，他可以在一些人面前像一个人行神迹，其他人看不见，他们可能能听见一些对话，看不见。所以扫罗 在大光当中他眼睛就瞎了，实际是被一种像鳞片上盖住了。我们不讲是外在的白内障，这是内在的外在的白内障药，就是神让他看不见了。而扫罗明白了，这是耶稣。这是在大马士快进城了，然后进去以后他进入到他所待的地方，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他在干什么？他在进食祷告，因为他遇到了主。而我认为在这三天当中他经历了很多，比如在格林德后书他提到了他被提升到三层天上面，听到了隐约听到了乐园的声音。他很多的启示在门徒当中没有讲过的，比如讲复活是如何的复活，怎样的一个形体，我想都是那时候听到的。可是他在格林德后书当中他不讲，这是我的经历，他说那个人或在身外或在身内，我认识他。这句话听起来好像很深奥，所以彼得说不能随便接保罗的书信的，保罗也直接讲就是我了。但是保罗非常谦卑，非常敬畏神，他是讲这个人的经历，这个人在身内在身外我认识的，谁最认识谁呢？自己当然认识自己。接下来我们讲到这个圣灵洗的环境是什么，你可以讲这里讲到呢，再往下看，当下在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一下就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啊，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了暗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这里你要注意一点，因为他前后都有他，你别把他混淆了。这个又看见一个人叫亚拿尼亚，在前面讲他正祷告，这是指保罗在异象当中看到了亚拿尼亚进来暗手为他祷告的，他眼睛瞎了怎么看见的？是让他看到的，再做一个印证。所以亚纳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主对亚纳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我的圣名，我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亚纳尼亚就去了，进了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就好像有鳞立刻掉了下来，鳞就是鱼鳞呢，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洗，吃过饭就健壮了。这里看到又被圣灵充满，保罗这时候是不是被圣灵洗了呢？应该说这好像证据非常充足了，对吧？我相信圣灵的洗，但是他没说方言，所以讲圣灵洗并不是非要说方言的，跟说方言没关系，而且他又接受了水洗礼。所以我们讲保罗什么时候接触到圣灵，其实在路上遇到主耶稣的时候就接受到了圣灵，因为主耶稣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他既代表天父又代表圣灵。所以接下来的三天三夜三天时间，他实际在圣灵的这种环抱当中来反思得启示看异象等等，给他了很多的见证，他惊讶恐惧战惊敬畏赞美神，不住的祷告，后来这些都在他的书信当中一一的见证出来。所以你说他为什么不怕受迫害呢？为什么能把这个那些还持守传统那个犹太教隔离的人驳倒呢？因为他完全明白了，他得到了这个主耶稣亲自的教导和圣灵的启示。所以我们下面看到的就是扫罗传福音，讲到了22节，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在大马士革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这很重要，怎么样把旧约律法和新约律法联系起来，这非常重要。当时门徒很难讲，只有扫罗后来保罗能讲清楚。所以我们感谢神让他去讲，同时主耶稣也讲到的了，他要受迫害，是不是他要受迫害，他要传福音，是向外邦人传福音，所以他受了迫害了才回到了耶路撒冷。那时候门徒在接待他，他与门徒接触，然后呢才得到了更多的有关主耶稣的见证。所以我这里讲到了热心传福音蛮有恩赐的征道，为主耶稣受犹太人的逼迫，这是他重生得救后的见证。热心传福音蛮有恩赐的征道，为主耶稣受犹太人的逼迫。那么下面我们讲保罗如何教导重生得救。 保罗如何教导重生得救。我们挑选一些经文，你可以讲，有的是直接讲清楚的，有的是间接的讲的。我只是挑选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是新造的人。一个经文是来自于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这样讲道：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强调一个新造的人。重生，重生就是旧变新的过程，我们的心灵被更新了。在旧约时代，我们知道以西结说造一个新的心，大卫哭求神给我一个新的心啊，就清洁我，再造我等等。圣灵帮助人重生得救，也是保罗在他书信当中提到的。提多书三章五节，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以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了哈，这里讲到的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这两句呢是对在一起的。为什么对在一起呢？前面看到这一句话都是保罗讲的，我用红体把它突出出来，是神怎么讲呢？就讲主耶稣救了我们这些罪人，是通过什么呢？照他的怜悯，更重要的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那我们把它重合一下，就圣灵的喜和生命的更新就是重生。这强调了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喜是什么呢？就是要重生。重生是什么呢？就是更新生命。所以重生的喜就是圣灵的工作，就是更新我们的心灵。不是说我们的外貌更加漂亮，不是说我们的一下子一些肢体上的一些缺陷一下子全完整了完好了，不是这样。但是我们面容可以更多的笑容，把里面的更新的生命彰显出来了。重生得救的人要活出新的样式，这也是保罗教导重生得救的道理之一。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讲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神的形象所造，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以弗所书二章十五节讲到的内容大致，哥罗西书三章十节好像也是差不多，讲到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如果你把保罗这个书信和罗马书八章当中所讲到的，就在主耶稣当中预定我们来拯救我们，是什么？预定了他的形象，预定了他的样式，让我们效法他。所以后来要讲到效法主耶稣也是个命令，我会具体展开讲解这些。这里呢强调新人，新人，新人。我们说自己相信主耶稣了，牧师一呼召举手了，然后学一段圣经，明白洗礼道理了，然后受洗了啊，然后相信主，我们生命没发生任何变化，还是一个老我的样式。朋友，周围的朋友没看到我们什么变化，家人没看到有什么变化，只是每多了一个内容，只是去教会了，今天去教会了，然后教会几个小时回来以后，这个周间这六天当中，甚至包括星期天下午或者是都差不多没什么变化。为什么配偶不相信神呢？为什么孩子不相信神呢？因为我们生命没发生变化，我们只穿了一个所谓的宗教的外衣，那不是新衣，是装扮，是虚伪，也没有神的形象，是假的信徒，是没有重生得救的。这种人在教会当中不少啊，不少啊。我记得有一个人曾经在一个什么教会聚会当中提出一点，他说我最近好像有一种感动，就是说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得救。他来教会已经很久了，听道理听多了，也信主了，也洗礼了。他为什么怀疑这点？可能看到一些圣经教导，他对比了。我会在下一讲当中专门讲重生得救的实践当中来解答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讲最后一部分，讲保罗如何讲解耶稣真理。我们讲重生得救的话，它是个系统性的，不能分割的，所有的耶稣真理都跟重生得救连接在一起。在讲之前呢，我讲到一点哈，虽然保罗没有读过约翰福音书等新约圣经中的一些书卷，启示录啊、约翰福音一二三书啊，还有其他的书信，可能他没读到过，但他直接和间接从主耶稣、从圣灵得到了启示和教导，也与使徒的交往中学到了耶稣的教训。他到耶路撒冷以后，他跟门徒出入，听他们讲解，后来多次的接触，还注意点看《使徒行传》，保罗讲到，他几次在梦中被主激励，有主的话语激励他。保罗在书信当中也讲到这点， 所以我们讲的他直接或间接从主和圣灵那里得到了启示和教导，有的是门徒没有的，所以他的书信当中是对主耶稣教导的更好的更具体的展开。我们讲一点哈，这一点很重要，就是强调一个在字哈。保罗强调活在耶稣里，我们很感谢主，我们这个事故的名字叫活在耶稣里啊。主内的有些这牧者也说，哇，你们名字怎么这么直接哈，有的名字就叫什么各种各样的名字，或者用人名其他人名，我觉得不要用其他的人名来命名事工，高举主。所以我们叫活在耶稣里，主的新生命是耶稣真理的核心，强调活在耶稣里。所以请你读保罗书信的时候注意一个在字，在字数一数有多少个在啊，在基督里，在耶稣里，在他里，在主里，在神里，或者反过来看基督在我里，有多少个在，太多了，数数吧，太多了。所以保罗体贴神的心意啊，他强调活在耶稣里，耶稣真理的一个要点，那个重点哈，就是活在耶稣里。而且他具体讲解与主同钉十字架，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他讲到，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在我里面活着。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六章十四节，保罗也讲到：“钉死了我，不爱世界，为主而活。”钉十字架，我们与主钉十字架，不是像有些纪念主复活的时候，之前有一个受难日钉十字架吗？还真有人被钉在上面去举着游街去的。有的人愿意忍受这痛苦，但不是真钉了，好像是做一个示范似的，那不是真钉十字架。真钉十字架是指我们的老旧，我们的心目中的那种邪情私欲。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加拉太书这几节，五章二十四节、六章十一节，你可以看一下，将世界及老我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且钉十字架是对重生得救的一个平行的教导。重生是什么？老旧我死掉了，新生命活过来了，但是之后这个还有征战呢，所以对重生得救，对重生的一种不断的更新生命的一个要求，就要背十字架。我会在第二个命令当中，背十字架的命令当中具体展开讲解。保罗还劝勉信徒要效法耶稣，在罗马书十五章五节，但愿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一节，他讲到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哎，在这效法的耶稣这个教导上呢，他做了一个更具体的展开。什么展开呢？那些认为耶稣太抽象，没看到过，不像门徒接触过，后来听到了福音，没看到过耶稣，怎么办呢？那保罗说，你们就像效法我吧，就像我效法耶稣一样，我就把这样如何效法耶稣这种过程教导你们，你们跟着我一起来效法耶稣。这个我也会在效法主的命令当中去讲。前面也提到了，主耶稣将他得救的这个救恩从他的这个真理当中包括了效法主，是吧，彰显出来神的样式，耶稣的样式。重生得救和耶稣真理紧密相关。他详细教导信徒在主里彼此相爱，保罗用肢体关系更具体的讲解主内肢体的彼此相爱。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讲肢体关系，教会当中有不同的职分，就像人有身体不同的肢体一样，如何建立这种关系呢？去看这一章。在其他书信中，保罗用各种情形来展示如何在主内信徒中来表现神的爱，其核心就是谦卑舍己。骄傲阻挡神的爱，自私阻挡神的爱，权柄阻挡神的爱。讲到权柄，你在教会都是老大，有一种那种高高在上的心思的话，你很可能就阻挡神的爱。神的爱不是说从那种你的口头表达出去的，是从你的生命品格表达出来的。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到什么呀？讲到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啊。可是我们往往在讲表达神的爱的时候，都是前提都是我要有我的益处我才行神的爱啊。所以保罗在各种情形当中，有时候没有讲到爱，他也是在讲神的爱，怎么样处好这个主内的神肢体之间的关系哈。我们要劝勉信徒的时候，我们要凭爱心说诚实话。可是我们现在进一步强调爱心，强爱心不敢说诚实话了，不敢指责罪了，啊，这是爱吗？这不是爱。我们在 教会当中还讲到彼此互相帮助，帮助的话只是接着行为上的表现吗？要说给人施舍一些东西，很多的慈善机构的，很多的宗教机构的，很多是那种不信神的那种无信仰的那个福利机构在做这些事情，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就在于我们有生命的品格彰显出来，谦卑舍己。这会在效法主耶稣里的命令当中和神爱的命令当中会进一步的展开讲解。接下来还讲到哈，保罗如何见证，如何奉献一生，如何结果子和如何传福音。在保罗所有书信的章节中，可以看他的全心奉献、热心传福音和忠心结果子，这正是主对门徒的命令和期望。这就是保罗重生得救的见证。我们要喜欢保罗的话，应该追求这些，在耶稣里，在耶稣里。我们希望啊，主啊，我现在遇到困难，我失业了，我现在得病了，我现在走投无路了，各种主啊，你帮助我，给我平安。你没在主里，哪经历的平安呢？纯意外的平安是在主耶稣里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几个教导详细的。如果我讲的太快的话，你可以再重复看一遍啊，重复看一遍，详细的记录。而且我会在今后的一个一个命令当中，七个命令呢，我一个一个去讲解。这是主耶稣对信徒的命令和期望，希望每个人做到。保罗做到了，我们能不能做到呢？本章小节呢，我们在这一小节当中啊，第十一讲保罗重生得救的见证，讲到了主耶稣亲自拯救保罗，这是神给他特殊的恩典。这一点我们要强调是特殊的。圣灵的洗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受到，但是大光照着的主耶稣亲自跟他对话是特殊的。你不能说啊，我不愿意相信，除非我得到保罗这样的经历我才信神。你太自傲了。我们如果说这样我们就太自傲了。为什么讲？因为神对扫罗后来叫保罗有个特殊的使命。我前面讲到了，给他一个律法的训练以后，让他有善变的这个能力，对律法详细讲解能力和新约的真理结合起来，把圣经融会贯通的讲解出来，驳倒那些犹太教徒，使更多人来信主，更深的来造就教会，不是停留在仅仅的初级阶段，好像啊主耶稣多么爱我，在十字架上为我舍命流宝血复活了，不是仅仅这一点，要进入到主耶稣生命当中，建立生命的关系，更精深的来认识神，信靠神，结果子。所以对他有特殊的使命，向外邦人传福音。保罗生命更新后，不仅蒙主和圣灵的启示，将他对旧约律法的理解提升到了全新的高度，不需要隔离，明白并坚信耶稣就是弥赛亚，因为他知道这一点，他与主耶稣亲自对话了，看到异象了。哎呀，神真是预备了一个保罗，这么大的恩典，都是为了成就这本圣经，都是为了我们今天来相信神，都是为了让这个位神蒙召的这位使徒门徒来把他的道讲出来，为他做见证。所以他蒙主呼召，不仅将耶稣的救恩传给犹太人，也传给外邦人，还具体讲解了耶稣真理。这里强调具体的讲解了耶稣的真理，就刚才提到这些，我提到这些其实都是把耶稣的七个命令都搁到里面了，我会下面一一展开讲解。现在讲第一个命令，你们必须重生。所以希望你保持收听，我在下一讲呢会讲到重生得救的实践。为什么讲呢？因为今天人家啊看圣经还是看不明白，保罗还是个圣经人物嘛，也不活在今天，我怎么明白呢？我们就看今天人们怎么信主的，怎么重生得救的一个实在在的感受和经历的，不是抽象的，不是虚空的，是实在在的。希望你来收听，感谢你的收听，特别期待你的意见，因为这对我来讲是最大的帮助。我不太喜欢人说你讲得好，因为好不好这个不重要，生命的果子接出去，人们生命改变才重要。你去给一个就像一个教授讲完一堂课，人说好有什么用，就一口气吹出去一个风一样，这云要消散了，没有任何意义。人生也是一缕青烟，一会儿就没了，没什么意义。真正改变人的生命，存到永远到永远的灵魂，蒙神的救恩的灵魂才重要。所以为了保持我真是一个警醒，一个全面讲解耶稣真理，不出偏差或少出偏差，尽量完全的讲解的话，真希望你的帮助，特别是主内的同道哈，一起传福音的人，不论是神学教授也好，牧师长老也好，同工也好， 期待你来提意见。下面呢，这边有电子邮件，中文的电子邮件，英文的电子邮件，你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来帮助我，特别如果把你的信息资料那些文献的出处告诉我，那对我是极大的帮助，在此表示感谢。一切荣耀归给神。我们希望你来不仅自己观看深思，也与人分享，很多人需要得到这样的信息，所以希望你来转发，不论在各个圈子里各个圈子里去转发，能转发的途径都可以使用来转发。而且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有许多的牧者传道，他们也在传福音，我们收集了他们很多的信息，编成了节目。我们有很多的节目，从慕道、信徒造就、门徒训练，一直到家庭生活门徒怎样做见证、怎样传福音、怎样得培训都有。希望你为我们的事工祷告。如果你还没相信主耶稣，请到我们的首页，在这儿点击扫一下我们的二维码，就可以到我们直接看到我们首页在上端。如果你有手机的话，你点开那个三个盖儿，就可以看到永生之道，点击永生之道就到了这个网页，就带你来相信主耶稣，有个七个要点，你看一遍，你愿意接受耶稣的话，你做一个回应，那个回应窗口把你信息输进去有个选择，你选择相信还是不相信，不相信你可以提出个问题，然后将你的邮件发送给我们，我们愿意与你来进一步的跟进，来帮助你更好的学习圣经。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有热心传福音这种圣灵的感动的话，也为我们祷告，用你的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让我们一起在主内结果子，结丰丰盛盛的果子，将荣耀归给神。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将你道真是心里火热，将你道真是感到你对保罗生命、对我的生命、对众人的生命、对我们这些蒙神得救、得到重生得救这主的弟兄姐妹的这种恩典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也知道你让我们得救通过你重生的这个洗礼、圣灵的更新，让我们为你做见证结果子的，你给我们恩赐，更新我们的恩赐，恩高我们的恩赐，也是让我们为你做见证，传讲你的耶稣真理书就请你帮助我，我从各方面都要有很多的不足，知识上的不足、阅历上的不足口才上的也有一些缺陷，说话当中有一些字说错，主啊，都请你的保守来帮助我进一步不断的更新、不断的修正。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这道传出去了，有没有人听呢？听了有没有感动呢？感动有没有愿意真正的相信你的？我们不知道，完全是靠圣灵的工作，我们仰望在你手中，求你圣灵同工，因为我们是为你而做这个主工的，我们求圣灵，你就赐给我们圣灵。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是配得荣耀的，你是尊贵的神，你是大能的主，你是永远的平安啊！主啊，我们感谢你，将一切尊贵荣耀全柄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